听众朋友你好，而家由元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。首先系新闻提要：新州新确诊8523例，七人病逝；惠州新确诊9307例，受人病亡。系以巴黎斯宣誓任澳洲总理。新州实施一次性塑料禁令。新州超速相机系统处罚100多万人次，罚款超2亿澳元。建筑成本飙升，雪梨各地房屋装修价格大涨。不领地成立新内阁，女性成员占多数。国家党在大选中保住所有现有席位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综合消息，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持续减少。5月23日，新州通报717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其中4670例来自 IA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，2508例来自 PCR 核酸检测阳性，另有5例新冠死亡病例。新州医院有1236例新冠肺炎住院病例，其中35例需要重症监护。惠州新增897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其中6868例来自 IA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，2103例来自 PCR 核酸检测阳性，另有5例新冠死亡病例。惠州共有活跃病例72370例，惠州医院有555例新冠肺炎住院病例，其中29例需要重症监护。即会新增1001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每新冠死亡病例。透州新增72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另有一例新冠死亡病例。不领地新增15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每新冠死亡病例。南澳新增312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每新冠死亡病例。工党领袖安东尼·阿尔巴尼斯5月23日已宣誓就任澳洲第31任总理。5月23日上午9点，澳洲总督大卫哈尔尼在坎培拉总督主持了宣誓就职仪式。阿尔巴尼斯在誓词中说：我安东尼·约马阿尔巴尼斯庄严而真诚的声明并宣布，我将在总理的职位上真正的尽职尽责的服务于澳洲联邦、他的土地和他的人民。当日阿尔巴尼斯的四位核心内阁成员亦宣誓就职，理查德·马尔斯宣誓就任总理就业部长，参议员王英贤宣誓就任外交部长，继而查尔姆斯宣誓就任财长，同参议员海蒂·加拉格尔宣布就任财务部长、妇女部长同律政部长。这个星期一上午，澳洲选举委员会的官方数据显示，工党在众议院拥有75个席位，离多数席位还差一个，但预计工党将持续多达77个席位，联盟党赢得57个席位。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宣布就职后，将在这个星期一下午同王英贤一起前往东京，出席同美国、日本同印度的领导人举行四方会谈。阿尔巴尼斯发表声明说，他将利用这次会议讨论其政府对气候变化的雄心，并在这个地区加强外交政策的关注。澳洲将继续通过四方的合作，在卫生、安全和气候变化方面提出积极和实际的倡议。雪梨消息，新州将在下个星期禁止使用软质一次性塑料袋，还有一些其他一次性物品亦将被禁止。这个旨在阻止未来20年所受依法塑料垃圾污染环境。新州环境厅长格里芬表示，这个禁令将在6月1日生效。这个是新州清除众多一次性塑料物品和包装的计划的第一步。这些物品和包装占新州垃圾的60%，随后将从11月开始禁止使用餐具和盘子等塑料制品。格里芬说，一次性塑料只比我们很多人方便的使用几分钟，但它会在我们的环境中存在多年，最终分解成微塑料。停止塑料的供应将有助于防止它成为垃圾或进入垃圾填埋场。政府鼓励每个人尽可能的选择不使用塑料制品。新州政府早前通过了2021年塑料减少和循环经济法案，并在去年推出了塑料行动计划。这项禁令将在未来20年内阻止近27亿件塑料垃圾进入新州的环境中。从11月开始，塑料禁令将涉及一次性塑料吸管、搅拌器、餐具、盘子、碗和棉签、限进最本乙烯食品器皿和杯子、可冲洗含有塑料微粒的个人护理产品、上述物品的所谓海堆肥和生物塑料替代品。这些物品除非在工业堆肥设施处理，否则不能够生物降解。新州税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0至2021年间，新州超速相机共进行了100多万次处罚，罚金总计2.01亿元，是2016至2017年度罚款479489部超速相机1.05亿元罚款的两倍。 预计本财年这个数字将会更大，因为截至2022年3月的9个月间，已经有超过100万次超速摄像头罚款，价值1.98万亿元。香港道路事务发言人格雷欧姆表示，超过限速10公里内的违规罚款大幅增加。新州大都会道路厅长沃顿说，超速摄像头罚款的每一蚊都被用于道路安全基础设施的建设，例如交通信号、行人过街、儿童约束装置测试和评级。他说，超速摄像头不是为了增加收入，而是我们拯救生命的方法之一。 MRNA 发言人库里说，移动超速摄像头警告标志的移除导致了超速罚款的破纪录增长。新州政府今年重新引入了警告标志，尽管道路安全专家警告说这一决定将导致生命损失。由于建筑成本的飙升阻碍了新房项目开发，令到雪梨完全翻新的房屋成为了稀缺品。尽管房地产市场在降温，但很多翻新房产正在以创纪录的价格易手。房地产估价咨询公司 Herrington White 的一份最新市场评估报告显示，漫长的项目延误、不断上涨的建筑材料成本和找到施工工人的挑战，令到房主们不再愿意自己开始新的翻修工程。一些房主甚至在预定工程完成之前就放弃了他们的项目，并将房产重新挂牌出售。购房者正在越来越多的选择不需要翻新施工就可居住的房产，这个亦令到可供出售的完全翻新的房产变得短缺。 Karen Tawaita 在一份月度报告中透露，房主难以找到愿意进行装修的施工工人的一个关键原因是，在雪梨西南部等地区的新住宅区有更有利可图的工作，那里有大型的住宅建筑工程，和一次性装修相比，这些大型施工工程在经济上更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。报告说，材料成本的飙升和全球供应链的中断，也令到施工工人更难在他们几个月前就做出报价的工作中获得利润，很多小建筑公司正在倒闭。大耳闻消息，布令地首席部长费尔斯5月23号公布了他的新内阁。在改造后，除了两个高级职位外，其他职位都是女性。费尔斯将保留卫生厅和酒精政策主管，并接手前首席部长刚立的国防和主要项目部门。副首席部长曼斯失去了警察、消防和应急服务职位，将从费尔斯手中接管旅游和接待工作。曼森就保留了采矿和工业、北澳大利亚和贸易厅的职位。前环境厅长劳勒已被提升，他将负责财政、教育和领导开发等部门，同时保留基础设施、规划和物流等部门。发言人 Naria Kitty 也被提升，将负责企业和数字发展、国际教育、残障和多元文化等事务。沃顿将保留家庭和体育厅职位，并从曼森手中接管警察、消防和应急服务厅。前边远地区住房厅佩奇将成为新一届的律政厅长，他也是政府事务的新领导人，将负责赛车、游戏和许可证业务。前教育厅长莫斯将出任环境、气候变化和水安全厅长，他还被分配有心理健康和自杀预防任务。前律政厅长宜博将负责住房和国土、再生能源和能源、基本服务、土著事务、条约和地方决策等业务。柯比将接手农业和渔业业务，并保留商业、就业和培训，以及老兵事务。费尔斯政府的新内阁包括7名女性和2名男性。新内阁在23号晚的时候宣誓就职。国家党领袖蔡斯5月23号表示，国家党在选举中没有遭受好像自由党同僚这样的不利影响，因为选民们知道了该党的立场。国家党保住了这次大选的所有现任职位，并在新州赢得了一个新参议院职位。蔡斯表示，国家党不能为选举失败负责。他在坎培拉对记者说，我们反思的事实是，我们赢得了所有职位。其中3个职位有退休成员，我们又选了一位参议员同僚。在我们的很多职位上都有人向我们倾诉，我会让自由党人讨论自由党的问题，当形势对我们不利的时候，国家党做得非常好。这位国家党的领导人表示，不管两党联盟的命运如何，他都将在议会任职到任期结束。在祝贺阿尔巴尼斯赢得大选的同时，他承诺将妥善监督政府。他说，我们现在是反对派，成为反对派的第一日，我们就会追究政府的责任。我们还注意到，工党的得票率是1910年以来最低的。他们的首选得票率 32%， 低于比尔·希尔顿在上次选举中的结果。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听。